大家早安，现在11点开始我们今天第二堂的聚会啊。或许大家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在唱一些诗歌，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早来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唱一些诗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在这美好的清晨，你再一次召聚你自己的儿女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这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到这时候，我们都说主，是的，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主，我们来瞻仰你自己的荣美。主，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主，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你与我们同在的美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创造这宇宙万物乃是要荣耀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又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记载。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接着记载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日神的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神是这一位奇妙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从无创造了有，他看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也来享受神所为我们创造的。我们一同来唱诗歌第五首，这是天父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天父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我们也来一同来唱诗第五首，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回应神的创造。预备，一起来。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位响应，神作乐从生，这是天父世界。
第二节我们请姊妹来唱。
这是
第三节我们请弟兄们来唱。
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的神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花心莫别忧伤，父神是爱天地通常神从
满，我们把第一节再唱一遍，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
这是天父世界，爱中侧耳要听，宇宙乐唱慈悲相迎，星辰作月同声。这是天父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这世界乃是你自己所创造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创造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大能。主，在这创造里面我们也看到你自己的慈爱。主，你也在第六日照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主造了我们，使我们如今能够在这世上活着来荣耀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乃是为了要荣耀你自己。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说，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虽然我们过去是罪人，但是你这样子创造的神却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定死，也使我们能够得到赦免。主，我们如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那位创造的主。主，我们也谢谢你，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也是那位坐至高宝座的主。主，你乃是那位真神。主，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来赞美你自己。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我们仍旧站立，我们来唱诗第501首，至高真神。让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我们大声的来唱至高真神。预备，来。
高过诸天，你的心事你
是的，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荣耀高过诸天。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坐宝座的主。主，让每个人都能够仰脸张扬你自己的美容。主，我们谢谢你，你要用你自己的面光来光照我们。主，虽然你是在至高之处，但是你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你与我们同行。主，不管我们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主你都与我们同行。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你从永远，你从亘古到永远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的青年交响乐我们的 senior 有四位要继续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美好的诗歌，他们今天献的乐是主导文，在诗歌第322首。我们大家一起用主导文，我们来回应。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求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我们由小师长老来报告。
各位伯父伯母们、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我们在台北的王安宁姊妹宣教士回来述职。她会在教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她现在是住在教会的 farmhouse。 在这个月的里面，如果你希望有时间来跟安宁姊妹交通的话，或者与她你可以去找她，或者打电话跟我们这个陈一凡弟兄来联络。陈一凡弟兄的电话号码是记在周报第四项。我想请安宁姊妹站起来，让大家看到你好不好？你在哪里？她在我右边那边站起来，后面。好，请坐。安宁姊妹这次回来，她会在周三的祷告会跟分区中间与弟兄姊妹们会有分享。在24号晚上，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欢迎他回来的晚宴，在6:30钟，24号是礼拜三，在6:30钟在教会举行。因为要计算人数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来参加这一个dinner， 请你也打电话给一凡弟兄，让他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参加。那么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看见我们的姊妹从远方回来，我们希望他在家的这一个月的时间中间有很好的休息跟交通，我们为他感谢主。我还有几件事情要报告，报告的事情其实相当的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样一样的报告。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这个带回去，带到的事情为他祷告，报告的事情我们心里有些预备。那么我只提一两样事情让弟兄姊妹们注意。第八项福音讲座在5月4号晚上在教会有一系列的布道会中间的大概是第四次吧。5月份21世纪人类的展望科技生命信仰福音讲座5月4号是由青年这个青少年交响乐团与大专长老的一个配合，讲的题目是生命的再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让他们能够一方面能够听到福音，一方面有机会能够来信主。我们为这个聚会祷告，更重要的是来为这个聚会来邀请人。5月18号是最后的一次，是陈志成牧师讲后现代人的希望那么这个是请弟兄姊妹们特别留意的。乐歌期刊现在开始征稿，也请弟兄姊妹们注意。第五项，尤其是我知道说弟兄姊妹们开始慢慢感觉到我们新这个扩堂快要完成，6月快要来，在6月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堂聚会是在礼拜六的晚上。那么我们经过多次的报告，那么礼拜六有两堂的聚会，有一堂英文，有一堂中文，是在礼拜六的晚上。那么我们会再继续跟弟兄姊妹们会有交通，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也留意说从6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平常的第三堂的聚会，主日的第三堂的聚会，国语第三堂就会暂时停止。为了让礼拜天更有位置教会有更有空间让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可以来听到福音让神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可以展开，希望弟兄姊妹们为这一类的事工来继续的祷告。我有手上有些新人名单，我想欢迎几位新来的人。 这个是写的不是很清楚啊。栏目是不是有位叫做栏目在我们中间？可能是我念的不对，看看。哦，在后面啊，对不起，是不是我念的对？我念的对啊，谢谢您。您是住在哪里 ？Bedminster， 那么不是很远啊。非常欢迎您啊！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在楼下有午餐，希望您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午餐。我们有个新人的一个桌子，那么希望更多的机会能认识你。他住在 Bedminster， 好，我们请坐，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欢迎。我这里还有一位，他是这位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不知道是姓恒还是姓梁啊。因为是英文的，他是亨亮啊，在前面，弟兄，你是住在 Somerset 哦，你是我们的邻居，非常好。您是贵姓？贵姓梁？好，是姓梁名恒是吧？这个是恒吗？恒星的恒吗？感谢主，好，我们非常欢迎您。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不过没有机会填了这个新人名单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能不能站起来告诉我们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就好了？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有没有？好，我们为刚刚两位，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早晨的报告就到这里我们接下去会来一起领受神的话语请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创世纪第十六章张牧师，我们需要念他还是你等一下来讲？念他。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翻到创世纪，这个圣经中间哪一章书最容易翻就是创世纪，对吧？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会众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们念单数节，请姊妹们念双数节，我们一同来把这段圣经念了，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请。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姊妹们，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将使女，那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娶，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床遇见他，在抓的身上，就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必须给他起名叫以马利，因为听见你的苦情。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婴儿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好，我们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早晨陈志成牧师的题目就是比尔拉哈莱，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应该是最近几个月来，有机会参加不同的聚会、分区的团契等等的，特别是接触到一些福音朋友，有关于神存在的问题一直出现，特别是在面对困难的环境，比如说天灾、人祸、失业了、有疾病、有死亡，当这一类问题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人总会问说，到底神在哪里？有神吗？你们基督徒所讲的这位神，如果真是神的话，他难道不晓得这件事情发生吗？或者是他不闻不问，或者是他爱莫能助？我相信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传道人在场，往往就是要问题询问找答案的一个对象。我记得有那么一次，也是正在聚餐的当中，也吃得很愉快，我也吃得很愉快，就突然有一个人说，陈牧师快来，这边有一个问题给你。我说什么问题？他说苦难的问题。我说我正在吃饭呢。确实911之后，教会突然之间涌进了很多很多的人来，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到底神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什么这一些的事情会发生呢？所以今天想用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奇怪的一个题目，皮尔拉海来跟大家分享，也试着来回答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刚才小石长老带我们读经的时候很仔细的话，知道这个题目皮尔拉海莱是一口井的名字。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念起来不顺畅啊，刚才注意在听大家在念的时候稍微顿了一下子，不顺口，好像也是很奇怪。其实在圣经的当中，这一类的名字或者这一类的字句是相当多的，特别是在旧约的当中，有一些我们可以碰到比这个还长的，是关于人名地名的，读起来你舌头都会咬的。所以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也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两个大家可以比较清楚。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这边有一个相当冗长也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将要生一个小孩，然后耶和华神要以赛亚为他刚出生的这个小孩子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取名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你看我们中文的和本有那个底下的一条线是画在马黑尔萨，有没有四个底下，四个字底下，然后拉勒哈斯巴斯又这样底下。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哈，以赛亚这个先知，神给先知有时候是很难的一个课题，连这个名字也很难，叫一个这个儿子可能爸爸都不晓得怎么叫， 不过其实这是我们对中文的一个翻译，这几个字其实是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直接的语义过来的，音译过来的，是四个字，是四个希腊字，是用两组的四个希腊字，是不同的字，然而却有两组同样的意义，这是希伯来语文的一个特色。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马黑尔其实是一个字，所以我们中文画那个底下应该是画在马黑尔，然后第二个字是沙拉勒，沙拉勒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哈斯是第三个字，巴斯是第四个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马黑尔是赶快快要马上要成就的，沙拉勒就是要来抢劫，就是来抢夺的意思，然后哈斯也是快了，近了，即将来到了，巴斯也是另外一个抢夺的另外一个希伯来字，换句话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当以赛亚在叫他儿子的时候，希伯来人一听的等于就是说在叫说抢劫快来了，掳掠快来了，我不晓得以赛亚在叫他儿子的时候是不是抱着孩子在街上这样走，非常有可能，因为当时的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是要对以色列的会众们讲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住的小镇里，那时候刚好流行，也许在我这个年纪的都知道哈，那时候流行一个布袋戏叫做实验文，讲台语都知道有苦海女性娘，还有一个很特色的，这实验文章当中特色有一个叫做牙齿长了两齿的，有没有？哈贝冷气，就是我们镇上小镇的旁边，就隔壁有一个邻居的小孩子，他刚好牙齿就特别爆出来，所以他的父母亲到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讲说哈贝冷气呀，吃饭了。所以那大家一想就讲，哦，原来是在讲实验文里面那个布袋戏，黄俊雄的布袋戏里面那个主要的角色，而且还有一个人头特别大，我不知道父母亲为什么会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叫大头。我们很多的例子也讲说飞毛腿啊，什么四眼田鸡等等的，但是先知的信息在希伯来一个背景的当中，神经常会用一种语文，这个文字是代表背后有一个含义，是要提醒，借着人民地名是要来提醒来警告，是为了加深神信息的一个重要性，也是要提醒人，神的警告说以色列民族啊，这个审判快来了，抢夺快来了，我们如果对圣经熟的时候，这时候是在讲亚述帝国马上就要来把北国灭掉，所以你们这样看的话，大家就会清楚，在第八章第一节，这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那个小括号里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的意思。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皮尔拉海莱也是同样的，也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的音译过来，这个皮尔的 L 希伯来文就是井 well 英文叫 well 井的意思，拉海，这皮尔是一个字，拉海是另外一个字，拉海就是属于那位活的，属于那位活着的，来是第三个字，来就是说看见我的，所以皮尔拉海莱，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属于那位看见我的活神的井，也就是根据十六章这边的记载，等一下我们会更加详细的看，这口井的名字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一个使女夏甲，在这个井的旁边遇到了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把这个名字井的名字取名叫皮尔拉海莱，是要提醒自己，也是要提醒听到这个名字的，路过这个井的时候有了名字在那个地方的，是要提醒这位神是一位活神，这位神是看见到人的神，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神不是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的，他是眼目遍察全地的，他也不是无能的神， 那我们就要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允许人间这件事情发生呢？所以今天想要借着思想这个奇怪的一个题目，其实一解开没有什么奇怪，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这背后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来提醒我们对神应有的认识跟态度。首先我们要有一些的背景，请大家再翻回创世纪十六章这一段圣经，要了解有一个背景，背景是要再往前翻回五章，在创世纪十一章这个地方，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这个地方，它记载了一件事情。十一章三十节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我们知道撒来就是亚伯兰的妻子，不生育，也就是说这个撒来有不孕症。这是以后整个事件发展，我们要了解创世纪十六章很关键的一句话。因为接着在十二章，大家看到十二章一到三节这边记载，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了，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神的呼召从乌尔那个地方出来，神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你要使万国万族因你而得福。接着在十三章，请大家再看到十三章十六节这个地方，神继续的对亚伯拉罕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换句话说，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他有很多很多的后裔。但是十一节那边，十一章那边特别讲说，这个撒来不生育。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时候亚伯兰已经是75岁，撒来呢65岁。不过当时的年龄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同。撒来我们知道记载在十二章十四节这个地方，撒来这边圣经怎么描述他？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65岁，极其美貌。对不起，我不是说我们当中的65岁就不是不应该美貌哈，特别是现在这个拉皮什么皮什么拉的，但是那时候确实，我们如果知道当时的年纪可能是现在的两倍，所以撒来很有可能是现在差不多30、40，中国话讲是女人40一枝花的时候，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时候。所以法老甚至要抢她，把她夺过来成为他的妻子。但是我们还是要被提醒，十一章三十节已经声明撒来是犯了不孕症，但是这时候神却对亚伯兰讲说，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后裔，跟海边的沙一样不可胜数。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亚伯兰跟撒来他们的了解就是说，这位神必定是要行神迹的，他们也经历过神的神迹启示的。但是等了又等，我们也不知道的等了多久哈，撒来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再翻到十五章，请大家看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在听到神亲口对他说的时候，其实他早就知道这赏赐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有后裔。所以亚伯兰想说，我已经等了这一段时间了，你说要后裔，后裔在哪里的？所以亚伯兰这时候忍耐不住的，他似乎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暗中的一个决定啊。照着当时的一个习俗，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照着当时的一个习俗，一个人无子无后，当时的法律是你可以立家中的仆人成为继承你家业的一个后裔，成为一个后世。所以在十五章第二跟第三节，接着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表示亚伯兰已经决定好了，我家里这个仆人就是要成为神赏赐我的 一个管道。所以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但是你们看十五章第四节，亚伯拉罕耶和华却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亚伯拉罕等了一阵子了，神再次的肯定说，你本身所生的，所以亚伯拉罕那个计划又不对了。所以亚伯拉罕这边讲第六节，我们相当出名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接受这个应许，是的，从我本身所生的才是我的后裔。我们刚才提过了哈，我们不晓得说等了多少时间，到十五章我们不晓得等了多少时间，不过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肯定，到十六章的时候已经从十五章十二章神的应许要赐福亚伯拉罕，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已经八十五岁了。我们刚才提到八十五岁，虽然从我们现在眼光好像年纪很大，不过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岁数是175岁，所以我们把它换算的话，亚伯拉罕应该是等于我们现在是一个壮年的时期，40到50岁之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40、50岁壮年期，是事业有成，但是却膝下无子。这在当时的习俗，女不生育，男没有后，是相当羞耻的事情。不过神的应许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盼望跟希望，但是左等右点，十年过去了，他们又开始失望。难道神的意思不是要借着撒来来生吗？可是可以借着亚伯兰，但是亚伯兰后裔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个男的后世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计划了。当然这是计划的主角，我们等一下来看，主要是撒来。到当时的一个习俗，确实可以借腹生子，当时还没有所谓的试管婴儿，是可以借腹生子，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特别是祖母的使女可以代替祖母跟她的主人来生小孩，归在自己的名下，这是非常合法的，而且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撒来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是错的，况且我们的神也可以借着一些自然的方式，采用人所用的一些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出在于当撒来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先问神，或者他有没有先跟他的先生，他的丈夫亚伯拉罕取得他的同意，先商量取得亚伯拉罕的同意。我们现在从十六章开始，我个人认为也非常的认为有可能这个答案是没有的。撒来从计划开始到亚伯拉罕同意，都没有先经过神的同意，也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是撒来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来看十六章开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女儿，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这边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撒来不生育，他怪神让他不生育。我们在十一章那个地方看到撒来本来就不生育，虽然神确实主动的应许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如海边的沙一样多，亚伯兰的后裔要很多很多，如果他们解释是要经过撒来的话，撒来现在不生育，所以神啊，是你自己不让我不生育。他忘记了他自己本来就是不生育，所以撒来开始就来怪神。接着的第二件事情，他就要求亚伯兰和他的子女来生一个小孩。你说要求很好啊，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求你这个字在中文翻译好像是哀求，苦苦的求亚伯兰，其实这个字希伯来文不那么简单，这个字的背后是用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命令的语句，而且是一种半威胁半强迫马上要施行的那味道。英文翻译等于说 Go now， 所以有点类似今天一个做太太的跟先生讲，如果你今天不给我做这样的话，我就给你好看。但那底下你可以讲很多，没有饭吃啊，怎么样，我一头撞死，甚至有这样子的。我们也许说好听一点，说太太是在撒娇，是不是？难听一点呢，在耍无赖，控制的手腕。对不起哈，当中的姐妹，其实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一招。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况的当中，他听了亚伯拉罕在如此的一个威胁、半威胁、半利诱的口吻的当中，他听从了撒来的话。所以第三、第四节他这么讲，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85岁了。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夏甲怀了孕了，这位夏甲本来是撒来的一个使女，照法律他是可以为祖母来生一个小孩的，然而他应该还是一个使女的身份，然而他得意忘形啊，中国话说拽了起来了，开始看不起他的祖母。这时候撒来看到事情不妙，你看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的中间判断。换句话说，撒来自己的主张自己扎了，他怪谁？他怪亚伯兰。我不晓得大家在看这个圣经看到这边的时候，如果对圣经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伊甸园的那一幕，或者比较深切的说伊甸园的后遗症。创世纪3:17，神责备亚当，当他们犯了罪偷了吃了禁果之后，神责备亚当说，你听从你的妻子夏娃，以至于今天犯了罪。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16:2听从了撒来，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且这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家之主，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从头到尾他一直是很被动的。16:2说听从，到16:6，当撒来跟他抱怨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可以随意，看你怎么要带，你怎么看就怎么好，他没有一点主见。圣经的教导，男人丈夫是一家之主，是属灵的头，这是神造人造男造女的一个次序。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当人神要跟人讲话的时候，神都是跟人讲的，即使是夏娃犯罪，神第一个跟谁讲？跟亚当讲。神对亚当说，神对挪亚说，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一再的启示我们，做丈夫的是居领导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女人就是二等公民，绝对不是的。这是神给予男女不同的角色，丈夫有责任把妻子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神的抵挡者，他专门要破坏神的计划，颠倒神创造男女的一个次序。当初伊甸园，蛇怎么引诱夏娃，亚当怎么受骗跟着妻子，今天亚伯兰同样的，一开始在妻子撒来向神抱怨的时候，这时候亚伯兰就不应该处于被动，他应该主动的把妻子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结果我相信会不一样的。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说，神不是已经应许亚伯兰的后裔的吗？既然已经应许，我为什么还要向神祈求呢？为什么要来烦神呢？是不是多此一举？我们相信向神祈求这件事情，从以后我们情节的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亚伯兰一路上来，从出乌尔，神一路的启示他，引导他，向他显现。亚伯兰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但是亚伯兰在神渐进的启示的过程的当中，
他还没有想到，也不知道需要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甚至神已经答应给亚伯兰的。神的法则说，你还是要跟我祈求。然而神这时候却允许撒来犯的这个错误，进一步的要启示亚伯兰向神祷告祈求的必要性。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神如何借着夏甲的这件事情来教导亚伯兰的一个新的功课。刚才第六节我们念到的，夏甲受祖母的苦待之后，他就逃出来了。一逃出来，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位所谓苏尔的旷野这个地方遇到了神的使者。所以夏甲逃出来很可能是要逃回娘家，所以自古以来都没有变的哈，女的受了委屈，妻子受了委屈，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娘家。所以夏甲在这路上，第七节说，我们看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苏尔就是从以色列地要往埃及那个半路那个地方，他遇见这个使者，这个使者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这边记载使女在回埃及的路的当中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从第八到第十四节这一连串的对话的当中，到最后夏甲向这位为他显现的耶和华取得皮尔拉海莱这个名字为止，我们可以对这位亚伯拉罕的神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这边第八节说，当夏甲使者问他说，你从哪儿来，哪里去，我们相信夏甲一定会跟这个使者讲说，因为我怀了孕，所以我的祖母苦待我。所以第八节他逃出来是因为祖母苦待他，他有没有跟这个使者讲说，因为他小看这个祖母，你说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这里好像没有明说哈。不过你们看第九节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也许他也有说，我们不知道。不管他有没有说，使者当然知道。使者说，你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实在是你自己的一个责任，你的错误造成的。不论夏甲有没有说出来，神早就知道了。照当时的文化的习俗，我刚才提过了，夏甲是使女，她永远是使女。虽然她为祖母怀孕生子归在她的名下，她仍然是祖母的一个使女，她不应该骄傲，不应该小看祖母。夏甲今天轮到这个地步，她要自己负责。所以使者在这个地方讲说，你如果回去伏在她的手下，第十节有一个应许，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一句话神也跟亚伯拉罕讲，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请问你夏甲所生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的。所以这么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因夏甲这个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这个夏甲这个后要生出来了是人的血气所造成的，但是人只要愿意悔改顺服神，同样是蒙神的祝福的。所以十一节这个地方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这以实玛利同样的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音译字 Ismael， 就是神听见，也就是神的使者要夏甲知道一件事情，要提醒夏甲跟我们今天后来的人念的这一段圣经，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神是一个听见人的神。今天中东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人的名字叫做以实玛利，有没有？以实玛利就是说他们相信这个神是能够听见人的神，也就是要提醒自己，提醒别人，这个神是听人家祷告祈求的神。因为十一节这边讲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很显然夏甲在这个逃出来的日子过程的当中是向神哭诉的，他是向神祈求的。他跟亚伯兰撒拉在一起，必定看过亚伯兰在神的面前献祭的。然而他亲自这时候经历到 亚伯拉罕的神居然是能够听他祷告、听他祈求的一个神，而且这位神不仅听到，而且派遣使者来回应他的祈求，而且来指示他下一步该怎么走。十二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弟兄姐妹，这边在讲什么？神的使者在预言一件事情，到如今这个预言一直在实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现在整个阿拉伯的民族，阿拉伯民族的最早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神祝福说，夏甲你如果顺服，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然而预言说这个民族将是像野驴一样，换句话说，这批的民族是一个相当野蛮的民族，像野驴，而且是好战的民族。极其繁多，多不多？今天的阿拉伯民族可能占世界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将近十亿。他们是不是野驴？是的，是野驴。他们动不动就发动这个饥害战争。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预言今天在实现的当中。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夏甲有了这个跟神面对面的经历之后，他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所以他给神取这个名字，也给这个井取这个名字，看顾人的神。十三节，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看顾人的神其实直接的翻译是看见我的神，那个看顾的其实就是皮尔拉海来的那个来，看见我，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夏甲对神的认识，说这位神他是看见人的活神，不仅看见人的活神，也是看见我是个人的一个神，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教导亚伯拉罕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看十五、十六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取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请问亚伯兰为什么知道要为这个夏甲的儿子取名叫以斯玛利呢？必定是夏甲跟他讲的，对不对？而且夏甲逃走之后回来，顺服在祖母的手下，这些亚伯兰都亲自看到的。所以夏甲在旷野的一个经历，他必定是告诉了亚伯兰他自己在旷野的时候怎么遇到耶和华神，怎么听到耶和华神跟他讲什么，也听到耶和华神借着使者要他跟这个儿子取名叫以斯玛利。所以亚伯兰这时候更加的清楚这位神，不错，神是跟他应许的。一方面神以他的主权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裔很多很多，一方面神也借着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还要跟我祈求，虽然应许你，这是我的主权，祈求是你的责任。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在神渐进的启示的过程的当中，也许亚伯拉罕在十六章之前还不怎么清楚，然而渐渐到圣经整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到使徒所写的新约就非常清楚的，大家很熟悉的雅各书4:2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接下来就要讲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到底要不要求？约翰一书5:14-15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条件是什么？要照着神的旨意向神祈求，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神的应许。神说我答应你这个应许，但是你要主动来向我祈求。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是一个相当快速的，讲求效率。我们的口号是我希望昨天就做成。神的儿女也往往我们信徒们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深也不由己，似乎等候神仰望神好像很不切实际，这个神好像不讲效率的。 这个神好像是过时的，特别是我们一面要上班，一面要服侍神，我们要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要参加主日学，我们周间还有祷告会，我们要探访，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体力，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办呢？所以往往我们牺牲cut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大家有没有听到同工会太忙，同工会主席说我们今天实在太多事情要祷告，太多事情要讨论，我们不要祷告，没有时间祷告。难怪同工会是越开越长，难怪同工会有时候成了斗争会。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法则，如果我们所筹划的事情，所讨论的事情没有神在一旁，没有遵照神是神，没有先问神，即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很聪明的，这高科技的世界用各种科技都可以做成很美好很组织化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得知道亚伯兰是等待了10年，我们可以说亚伯兰没有信心，但是他是等待了10年。今天我们有谁可以等待一个礼拜？他是等待了10年才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听了夏甲，听了撒来的话。但是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那时候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借着夏甲的事情，神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学这个功课。亚伯拉罕也是铭记在心，这个教训教导了亚伯拉罕很大的一个功课。我相信亚伯拉罕不仅是记住了，他身体力行。为什么？以后事情的发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果然神应许的，迟迟来到的这位以撒，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75岁到100岁的时候，25岁神赐给他这个应许的儿子，真正是从他本身所出，他跟撒来所生的以撒。如果我们对创世纪熟的时候，到25章21节，神所应许的这一个儿子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圣经记载说利百加不生育，他患了不孕症。神不是应许说亚伯兰后裔跟海沙一样多吗？以撒是第一个后裔出来的，接着他下来要好多好多，他这都不孕了。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创世纪25章21节记载说，以撒就向神祈求，利百加就怀孕了。之后雅各也一样的，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争风吃醋，也是不生育，雅各也为神祈求，他们就生育了。所以神的应许继续的成就，人有责任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神啊，你应许这件事情，求你来成就吧。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我们要向神祈求。有人这么说，当我们滔滔雄辩的时候，神的敌人撒旦他就笑容满面；当我们艰苦经营的时候，撒旦就捧腹笑个不停。但是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撒旦就糟糕了。人总是有一个毛病，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主里久了也会有这种毛病，我们擅自行事，一帆风顺的话都忘记有神，会感谢神没有错，但是忘记说这件事情是神来成就，背后我们有问过神没有，我们不会想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16章第5节这个地方，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判断。他为什么在找亚伯兰跟他使女来生小孩之前没有先问神出了事情，说耶和华你来判断？他受了委屈了，就要请耶和华来为他解围。911之前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大家都很忙，无暇问神。911之后很多人来问说，神啊，为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以斯玛利，整个以色列阿拉伯民族的最早的一个祖先，4000年前人的血气所种下来的，到今天还仍在收这个恶果。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今天的回教民族征战等等的，都是4000年以前撒来亚伯拉罕犯的一个错误。虽然神也应许他成为一个大国，但是条件是他们必须要顺服神。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皮尔拉海莱是一口井的名字，这个井是要提醒凡念这个名字、看到这个井、看到这个井名字的人，要提醒这一位神是眼目遍察全地的神，他是看见人间各样事物任何的苦境都在他的眼帘的当中，他不是不闻不问，他不是没有能力，因为他也是以实玛利的神，他听见人的祷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圣经当中有人统计神的应许有超过5000到10000个应许，为什么我都没有经历到呢？圣经里讲说，照着他的旨意祈求的话，没有不得着的。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你们祈求什么，我的父必要成就。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嘛，皮尔拉海的神是眼目遍察全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心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的。我们当中也许有福音朋友，也许问同样的问题，你们基督徒所讲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甚至前一阵子辅导有一个人，他居然这样讲，你们的神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神，所以要试验人，要人来跟他祈求，说他可以高高在上，你看你跟我祈求我才赐给你。但是我们神是愿意施怜悯给人的神，这个神即使是夏甲，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连他跟神祈求这位亚伯兰的神都会答应，更何况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更应该知道皮尔拉海莱以实玛利的这位神是看过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明白他的旨意，也向他祈求的一个神。我们时间到了，我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对今天这个信息有一个回应。诗歌238首，我们唱完之后，我们祷告祝福，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愿意来到前面，牧长们可以为你们祷告，或者愿意的话，有一段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在12:45之前，我们这边都是空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皮尔拉海兰以实玛利的神，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向他呼喊。238首。
亚伯拉罕的神的赞颂，昔在今在此时之中，永远相同，永恒独一真神，自由拥有清晰，是出世中莫测高深，永世 到遍满海洋大陆各一我，
请大家一起立，看第三节。
他有永远生命，白白赐给世人，世世代代以爱相助，何等宏恩，赞美永活真神。在知识之中永远相同。
我们祷告完之后有感动的，甚至当中有福音朋友，你因为接受这位皮尔拉海的爱的神，我们邀请你们到前面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主啊，你当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主啊，虽然这是4000年以前的事情，然而你是那位万古长存的神，主耶稣基督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当初怎么的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你自己的信心之父的一个仆人，所以说啊，你今天也照样在呼召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来到你面前，顺服在你的旨意的当中，知道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主，也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主，你是看见人的神，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的眼目遍察全地，是吧？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你自己的观看的当中，你也知道我们的苦境，你也是乐意施恩怜悯来解除我们的困苦，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得到安息的那一位神。所以说啊，我们祈求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话语，亚伯拉罕所学的一个功课，主啊，你是那位听祷告的主，你是垂顾人的神，你也呼召你自己的儿女们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来，明白你是那位应许的神，也是照着旨意向你祈求你必要答应的一个神。因为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他们也愿意来认识这位亚伯拉罕的神、皮尔拉海的神、这位以实玛利的神，所以说啊，你也感动他们，吸引他们来到你的当中，特别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是吧？人间的当中充满很多的苦境，有经济上的困难，人世间的困难，有疾病的困难，有死亡的威胁。所以说啊，然而你已经借着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应许凡来到你面前的，你一个都不丢弃，信你的人将永远不死。主啊，我们谢谢你为这样的救恩献上了我们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给默祷，来给出去，有需要的，欢迎你们可以到前面来。